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像前几次一样，是以远程的方式来做节目，在我们的Zoom meeting room, Zoom 会议室里头，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朋友，也是电台的一位主播 Patrick。 那么先请 Patrick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再开始聊好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Patrick。 以前在电台里主持过往事如风节目，那个已经是2018年的时候的事情了。现在呢，在电台里面主持新闻夜线节目，主持新闻夜线呢已经也有好多个月了，算是电台的老成员了。今天第一次和雅秋老师合作，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能够有你到节目里来。那么这个契机呢，还是从昨天开始的，因为昨天我们两个有机会在一起播新闻，同样是做这个新闻主播，所以就约定了今天呢来做这个节目。那么我想做一个节目嘉宾，对你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了。
实际上呢，这个做嘉宾来说呢，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点，因为
做主持人做惯了，不习惯做嘉宾。
长久以来，我都是不管是这个公司里面的活动呢，还是电台里面的活动，我都是通过主持人的身份参与的，给大家衬托。这次呢，能够给大家分享一点自己的东西呢，还是比较特别。
所以今天你是主演了。
对，
今天你是牡丹，我是绿叶了。
对，能够雅秋老师能够邀请我来，这个非常荣幸。第一次做嘉宾，大家要说错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
那么你做主持人就不会说错了吗？
主持人的话呢，可能经验还是熟悉一些，这个说错了还能圆回来。做嘉宾给大家提供信息，说错了可能还要承担责任。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给你原则好了，让你当民意代表，没有原则。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主持人呢？有这么多主持的经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跟主持的这个经历呢，还是挺长久的，但是一直以来呢，都是属于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没有参与过任何正规的培训或者是学习之类的，没有参与过任何的，比如说跟老师指点什么的，纯粹都是我自己一直在摸索的一个兴趣爱好吧，主要还是从可能学校里面就开始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担任一些班级里面的班干部呀，然后也会组织同学们做一些活动呀，然后比如说主持班会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主持的一些起步吧。然后后来在大学里面呢，也参与了很多学生工作，领导大家什么做辩论呀，然后组织一些大型的学校里面的活动呀，然后也有幸的也能为大家主持一些规模还不错的活动吧。然后更主要的就是后来参与工作之后，在亚马逊里面呢，在亚马逊的华人组织里面也担任主持人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在亚马逊里大大小小也主持了可能有10多场活动了吧。
所以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你可不可以总结一下你的经验呢？
经验还是对，就是要甘当绿叶，就是让大家把嘉宾的潜力都激发出来，让大家嘉宾理清自己的思路，帮助嘉宾更好的完成他们想说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主持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其实我也是觉得不要跟嘉宾抢话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雅秋老师这方面肯定经验比我更足，而且雅秋老师声音比我也更好听，经验也更丰富，我这个今天也是来学习的，来取经的。
你这个嘉宾很会说好听的话呀。
不，这个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这个就是对，就是把心里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今天就完成了，
是不会给听众朋友错误的信息是吧？
对是
的，没错。那么在电台你主持的节目是《往事如风》，那么里头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这个，其实 我当时主持《往事如风》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可能《往事如风》听众会觉得，哎，这个风格好像有一些变化，因为之前《往事如风》过去大多讨论的是一些，比如说网上热门的一些话题。然后当时我去台里，做这个《往事如风》节目的时候，我就跟台长沟通了一下，然后专门就把这个节目改成了一个体育类的节目。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主要在聊的就是体育类的话题，然后专门就在讨论 NBA 的一些有关的话题。
是，那这个当然了，网上往事就是网上的事情嘛，各种事情都可以在网上出现，体育当然也是可以的。那么既然你做的是以体育为主，可见就是你对体育很感兴趣。
说的没错，对，这个对体育感兴趣呢，主要最大的两个方面呢，还是足球和篮球这两个大型的球类项目。然后足球活动呢，是因为我们家乡的是有一支球队在中超里面踢比赛，然后这个球队呢，我已经关注了十几年了，从以
请问
前
你
七
家
七，
乡是哪
对，
里？
我是因为我是武汉人，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所以我在看家乡的足球活动呢，参与的比较多，以前经常去现场看球，几乎也是去很多场，风雨无阻的那种。然后家乡的球队呢，不管起起伏伏，以前是输是赢是解散，还是赢球，我都是一路相随，所以是感情比较深。这个，但是实际个人参与的足球项目活动呢比较少，几乎不怎么踢球。但是篮球活动呢，我是既看也打，所以就是篮球活动呢，在我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伴随我的更多一些。然后包括来美国之后呢，因为美国这边的篮球也比较流行，所以自己也去了很多现场，感受了美国这边的体育文化。
那么你觉得，就是因为我对足球没有很多的概念，想请问你，就是我不知道武汉的球队在中国的这个球队里头排名怎么样，但是你是武汉人，你肯定是给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是吗？
对，说的没错，这个我是武汉这个足球的铁中粉。从可能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还是看报纸，就是在报纸上看到武汉的新闻。当时电视转播都比较少，然后是通过报纸的方式。那个时候因为也还在读书，所以也没有机会去现场看球。然后这跟球队的这个实力呢，其实跟就是老板的这个经济实力、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武汉这些年呢，经济其实是呈现了一个很好的上升的态势，所以老板挣了钱之后呢，在足球上的投入也就更加增大了一些，所以这几年武汉足球的水平实际上是提高了很多，聘请了很多优秀的教练，包括现在国家队的教练李铁，上个赛季就是武汉足球队的主教练，然后也请了比较多实力比较好的外援，来帮助球队，然后球队在这几年冲上最高顶级联赛之后呢，去年也打出了不错的成绩，看武汉队还是很高兴的，对，这几年还是很高兴的，对。
那么你所谓的外援就是非武汉本地的球员，
就是
那么是外籍的，一定
外
是
籍的
外
球
籍的嘛？
员，对，外籍的球
嗯哼。
员，对，就是这
那
几
么
年请，对，巴西的球员
在
比较多
国，
一点，
对，我知道在国内很多的球队都有外籍球员，那
对。
对你们本地的这球迷来说，有外籍球员的本地球队是不是还很有本地的风味？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不太一样，因为职业足球里面的话，外援是一个就是其实对球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国内足球是其实还是要限制外援的人数的，每个队只能同时在场只能有3个外援，所以其实还不能请太多，但是所以这三个你就得请很棒的球员，很棒棒的球员才能真正的提高你自己的，把这个3个名额用好，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球队的实力。而武汉球队里面呢，也有很多都是本土的球员，就是武汉市的球员，跟我们就是球迷交流的过程中呢，都是以我们家乡的武汉话来沟通的，其实还是很有亲切，很亲切感的。对，
那么外籍球员还是以外语英语来沟通是吗？
对，其实武汉目前的外援里面是巴西球员比较多一点，然后巴西是说葡萄牙语，然后还有也是有西班牙的外援，然后就是西语葡语其实比较接近，然后大部分他们在球队里面沟通的时候，跟中国球员去沟通的时候呢，也大部分时候其实借助翻译，少数时候呢，如果是私下的沟通的话呢，说英语比较多一点。
所以虽然是葡语。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语系的这个球员，还是以英语 或者是透过翻译来沟通。
对 对，说的没错。
那么当然我自己对国内的球队情况不太清楚，所以才会问出很多很外行的问题，请你不要见笑。
问的挺好的。
就是他们这些球员外援跟球队签约一般是签多长时间？
这个也是看这个球员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年轻的球员，比如说25岁以下的球员的话，球队可能还是倾向于签一个比较长的合约，希望把这个球员的就是最黄金的时间段锁住在这个球队里，就希望我比如说培养了你之后，不希望你很快就离开这家球队，还希望你在被培养之后呢多在这个球队效力一段时间。像年长的球员的话，比如说30岁以上的球员的话，球队就倾向于签2年或2年以下的短约，这样就是根据他每年这个球员自身的身体情况下降了多少来评估来年的薪水是多少。对，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样说来，就是说如果这个球员的状况慢慢不好了，他的薪水就可以在他每次签约的时候调整。可是如果是年轻的球员，你一次签下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约，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他的球技越来越进步，他是不是会提高薪水呢？还是因为一开始就签了约就没有提高的机会了？
对，这个其实可以给他这个球员涨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但是也有比较多的方法。在足球里面呢，他的薪水是收入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他的奖金，比如说有赢球奖金啊，或者进球奖金，或者球队达到什么样的名次给你多少的奖金，这也是球员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所以我跟你签了一个这么长的约之后，其实主要是不能让你转会，不能让你离开，但实际上你收入了多少呢，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在场上的表现来决定。
所以这是对球员跟球队双方都有保障的。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的一个政策，就是也希望每个球员都在场上发挥出更好的水平。
对，我说的保障当然就是保障这个球员留在这个球队，然后当然这个球员也保障他这些年他都有他的工作，如果他的情况好的话他还有奖金。
对，
他的情况要是不好的话呢，会不会被裁员？
有几种情况，一个是球队可能会试图把这个球员就是卖出去，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对双方都好，球员也可以保证在下一个来年呢也会有球踢，球队呢也能收回一部分成本，这样呢双方其实一个双赢的过程。如果尝试卖是卖不出去的话，第二年还有可能就是我把它租出去，这样呢保证球员也有球踢，但是球队呢暂时没有办法让这个球员离开球队，但是球队租借之后呢他还要回来，那可能你第二年又要想这个问题，是要再次卖呢还是要再租一年。然后最差的情况就又卖不出去又租不出去的话呢，那就只能就是买断这个合同，就是可能就提前付一部分他剩下的工资里面的一部分的工资，然后让这个球员提前离开球队。
所以这是最不好的状况。
就是，对，就是 lay off 了。
对，那这是足球队的情况。篮球呢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篮球也是几乎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这个合同上面呢就是比较类似，然后篮球合同呢其实每个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具体的一些细的条款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篮球里面它的这个更加固定一些，我觉得模式更加固定一些。比如说你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大学球员和球队签的第一份就是新秀合同，然后这个工资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区间，比如说你是多少顺位的新秀，那你的工资区间就在哪个部分，然后你这个合同完了之后，然后我再给你签一个新合同，然后那个合同呢就根据你的表现又会在一个什么 range 里面，像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脉络吧。然后这些年因为篮球市场在全球的推广非常好，然后所有的其实篮球运动员的薪水都往上涨了非常非常多，现在的大合同已经能签到一年可能有4-5千万美金的样子。
那么我知道在美国当然是篮球比足球好像市场比较好，比较兴旺一点。
对，
那么在国内呢？
国内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足球为主。对，因为篮球运动和足球运动其实在国内开展的都还是比较早的，但是我觉得足球运动还是开展的更加广泛一些，就是职业化的足球运动在国内开展的还是更加广泛一些，基本上就是每个省每个就是每个大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代表队。但其实篮球运动的推广，篮球 的群众就是群众基础在国内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打篮球的人很多，但职业篮球这一块做的起步比较晚，所以现在职业篮球其实推广的，我觉得没有职业足球推广的好。这个其实可以从两种运动的球员的工资上面就有一种反应嘛，因为足球运动的收入现在还是远高于篮球运动员。
是我本来在国内有的时候看到大家追着去看足球赛的这种情况，觉得足球是比篮球兴旺。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因为不是科比坠机的这个事件，就发现国内有很多人说啊，这个科比陪伴我多少年啊，什么这种感觉，好像在国内也很多很多人喜欢看篮球。
是的，对，就国内这个，特别像可能像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过程中，正好伴随了 NBA 在大陆市场的一个国际化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一代人看，就刚好赶上姚明进入了 NBA，然后当时姚明就把 NBA 成功的利用姚明这个 icon，然后把 NBA 的整个赛事啊，这个文化就在整个中国就推广得非常成功。所以我这一代人其实是看着，就是看 NBA 长大的吧，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个男生都或多或少都会在 NBA 里有自己的有一种归属感嘛，所以，特别是科比，刚好和姚明是同一个时代的，然后科比可能跟大多数球迷有非常深刻的感情，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象征，所以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大家对他非常喜爱，所以他这突然的去世，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所以也激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怀旧的情绪吧，所以。非常可惜，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是你刚刚也提到了哪一个男生，那么看篮球的女生很少吗？
对，说的没错，这个也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做我的这个电台的节目的时候，我这个很多女生也要问我啊，听说你在电台做节目了，我还想去听一听。然后我把我的节目发给她之后呢，一般听了3分钟之后就关掉了。
没兴趣啊，
对，没有兴趣。
还是你做的不好呢？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兴趣。这个说了说说，我们说的越多，他就越迷糊。这个主要还是没有兴趣的。这个看球这件事情，女生可能我觉得可能还看足球多，看足球的多一点。足球可能还是足球球员长得帅一点吧，可能还是他们受众比较多一些。
真的吗？足球
篮球我
球
们，
员长得比篮球球员帅吗？
可能是这样吧，因为我听到的女生同学是这么跟我说的。这个我不怎么关注这个外貌这个部分，但是都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女性我感觉，看足球的目前还是多一些。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看足球，但是我确实也听过很多女孩子喜欢看篮球，包括刚刚说的这个科比去世以后，我说的这个啊，科比伴我长大的这种，常常是女孩子，你都没碰到过吗？
可能
太
我
可惜
认
了。
识的女孩子太少了吧？这个对，
对对对，我
我
周
认
围
识
当
女
然
孩子，
女孩子比较多。
我是做计算机工作的，所以基本上遇不到什么女生。
其实现在做计算机工作的女生应该也是挺多的吧？
这个我们公司还是比较少，可能每个 team 里面一两个人吧，有一个，有的没有女生，对，也是
好
蛮
吧，
正
这
常
样子又扯远了，我们先说到这儿，进一段广告以后再接着谈。
好的，好的，没问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 census.gov 完成普查。 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您不但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到节目录音，还有我们的手机 APP 可以现场听，也可以听录音。另外呢，在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录音，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抽空去听听。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播 Patrick。 因为他曾经主持往事如风，把这个往事如风的节目变成了一个体育性的节目，所以我们刚刚聊了一些体育方面的话题。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聊他另外一个感兴趣的话题，请问你 Patrick，这是什么呢？你另外感兴趣的？
对，这个我另外的一个兴趣爱好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兴趣爱好，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兴趣爱好的存在，就是
这是从热门的体育运动到了冷门的。
对，这我们这个转折很大呀。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我这个兴趣爱好呢，就是我喜欢的，过去的两三年中啊，我对信用卡有一些研究，就是信用卡的一些。怎么获取福利啊，然后怎么使用这些信用卡呀，然后怎么累积自己的信用记录呀，这些东西呢多多少少有一些研究。今天呢也是雅秋能够请到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一些微不足道的经验。
其实信用卡是还蛮有趣的，但是你说刚刚看球是女孩子不喜欢看，那么我要告诉你的一个信用卡经验可能你都没有注意过，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开这个好像是 Bank America 的一个账户，然后他就会给这个借记卡。结果这个卡呢，它有一个选择是 Hello Kitty，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信用卡，或者是
就是卡面
卡，
对吧？就是卡面可以选择，对，
是蛮可爱的。
对对对，就是也是很多银行提供的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服务。现在，对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服务，但是并不是你刚刚所说的福利，对吧？
对，不是，这个只是就是好看。这个其实很多银行都有，包括 Chase， 包括 Discover， 就是我知道的几家银行都是提供的，可以就是 customize 这个卡面的。包括有的银行
Chase 的中文叫做什么？
Chase 的中文叫做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
对。
那 Discover 就是 Discover 吗
？Discover 可能中文还中文没有 Discover 还没有中文翻译。对，然后这些都是其实有的银行还可以提供，就是你自己把你想要的图片传给他们，然后他把它做成卡，然后再寄回给你，这样。对，但是这个其实不能算是福利里面的一种，这个实际上呢，你可以得到就是你觉得很好看，但是实际上呢，就它并不是就是通过一种返现或者一个给钱你的形式。对，我
所以这个返现就很重要了。
对，我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俗一点的人。对。
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信用卡确实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就是所有人在生活中多多少少都会用到这个信用卡或者借记卡。
那么你说所有人在国内也是大家都用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吗？
对，现在国内其实这个情况国内和这边呢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国内在信用卡的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些缺失。信用卡在美国我记得可能是00年，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就开始推广了，但实际上这一块在国内呢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家都是使用现金而没有使用银行卡这一块。国内的在支付这一块的迭代实际上从现金直接就可以说直接跳跃到了电子支付，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 Apple Pay 啊，就是国内就有微信或者是阿里巴巴的支付，就电子支付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反而它没有这个信用卡的这一块，它的信用卡的网点或者 POS 机这一块，铺设的不像国内像美国这么广泛，就是下到每一个小商小贩，每一个商家都会有自己的 POS 机。在国内，但是比如说很多商家其实是它是不支持信用卡支付的，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大家都是要带很多现金出门，如果没有现金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结账这个过程。但现在呢其实国内的又反超了美国这一块，就是它在下一代的技术就是电子支付这一块又非常广，就是大到你买车买房买冰箱买彩电都可以电子支付，小到你就买个什么买个茶壶买个水杯，甚至你要这个乞讨的人都有自己的电子支付嘛。就是
乞讨的人也有的，
对，就是你都不需要给带现金给他打赏给他，你就扫一下他的二维码，你就可以直接转账给他，对，对，所以这现在就一下又反超了过来，其实还是挺有趣的一个过程。
对，这个听起来是很有趣的，但是呢，也让我发现，在国内跟在美国，其实信用卡的作用有点不一样。
嗯，
比方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一张信用卡的话，这个人的信用就比较难建立起来，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 credit history， 信用的这个信用史、信用记录。
对，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些留学生，应该感触是非常深的，特别是像我这种在这边读了书之后，要在这边继续生活，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在美国出生，其实是没有 SSN， 然后
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对，没有社会号码。这个身份号码的钱可能在国内跟身份证一样，这个是跟随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一个号码，然后它会里面会记录了你很多过去的行为啊，或者你的特别是你的信贷的一些记录。但如果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导致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去开一个电话号码，我们要去开一个网络的一个账号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宽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信用记录，所以我们就要交押金，可能一下就要交好几百的美金的押金。但如果你有比较良好的信用记录的话，比如说你租房的时候都有比较好的比较便利，你也不需要再交押金，人家房东可以很方便的就知道你过去住在哪些地方，然后你没有欠银行钱，也比较能够比较方便的租到比较好的房子。其实
对，没有欠房东钱是不是也会显现在上头？
对，因为如果你欠房东钱的话，房东可以起诉你，然后就他这个就会进到 collection， 这个 collection 就会在你的信用记录里面待比较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个也会对你的整个信用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或者你以前如果有 bankrupt 就是你破过产的话，你有破产的话，这些都会一直记录在你的信用记录里面。但是因为我们国际学生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其实给我也带来了挺多不便的。因为后来比如说你要买房要买车，你需要用到房贷车贷的时候，这个银行也造成了很多困扰，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信用记录，其实银行很难评估你的借款给你的风险如何。对，
所以在美国，信用记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是在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那么从国外到美国的，刚刚到美国的，不管是留学生啊，或者是新移民，在建立信用记录的这段过程当中，要花多少时间呢？
对，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入门也是第一步比较难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们都是如果我们这些新移民其实是没有信用记录的，所以你找到第一家愿意给你一个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人开第一个账户的过程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然后这个过程呢也是有一些门道，就是说有一些固定的银行它是不会给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人开这个卡的。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的话，就是你的父母可能在美国，然后他们有信用卡的话，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他们会父母会给孩子开一张副卡，然后这样就是可以给你的孩子就开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积累这个信用记录。这样的话，
那么父母给孩子开一个副卡是由孩子去偿还这个卡上欠的钱吗？
不是，
如果是父母
还是、就是、
父母去还的话，那怎么会变成孩子的信用记录呢？
对，这个我可以展开讲一下这个副卡的部分。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一张信用卡，然后我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涉案号码，然后当他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呢，我决定他可能需要有自己的信用记录，然后呢我就向银行要求，我希望给我的孩子加一张副卡，然后这个时候呢银行就会问我你孩子的涉案号码是多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把他的涉案号码输进去之后，他的名字和他的涉案号码就和他的这张副卡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消费的钱最后都会显示在我的主卡上，然后并且由我的主卡来偿还，但是这个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银行记录了他的这个号码和名字之后呢，他的信用记录就已经就档案就已经建立了。 对，然后这张卡呢，也这张副卡也会在他的信用记录里，然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但是，所以就说回到我们这个新移民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因为没有这个办法，所以我们的第一张卡呢，有的时候就需要找一些特定的银行来帮我们开，比如说Discover 是一家比较好的银行 ，Discover 就是愿意给没有任何记录的人开第一张卡。对，然后我的第一张卡呢，同样也是从 Discover 来的，然后有了这个过程以后呢，有了第一张卡之后呢，你通过累积一段时间的信用记录，大概可能累积一年到两年的样子，如果你没有任何违规还款的记录的话呢，你通常就会有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信用分数，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尝试一些其他起初不愿意给你批卡的银行，这样的你就可以慢慢的能够获得更多的信用卡，然后累积更多的这个就是 credit line， 就是你可能有更多的额度。
那么你刚刚提到 Discover 是一个愿意给没有信用记录的人发卡的银行吧，算是银行或者是卡信用卡公司，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也比较友善一点的公司呢？
对，现在其实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就是从学生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他有的是专门愿意给学生做这个开第一张卡，因为他看准了这个留学生这一块的这个市场，他知道留学生实际上他有很多的偿还能力的，因为他知道他们有父母在他们背后为他们背书，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他们的还款能力，而且他们相信这些留学生其实是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的，因为留学来这边的话，他们其实因为要购买很多很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实际上经济活动是很多的，但是因为没有以前的信用记录的原因，所以这些大银行其实是把他们这一块给忽略掉了，所以有一些小的公司呢其实恰好是看准了这一块市场，他们是很积极的希望来留学生来申请他们的卡，所以这是一个部分。然后除了 Discover 之外呢，我记得有一些大银行，比如说像 Chase， 像摩根大通，或者是 Bank of America， 这个呢你不能在网上申请，但是如果呢你带着自己的一些材料，然后比如说你的留学生的签证这些材料去到他的这个网点，去到他的 branch 里面，那他的就是他的银行 banker 可以通过一些操作然后帮你 bypass 这些 limitation，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得到他的信用卡。
所以就是现在大公司也注意到了这个市场，所以他们不愿意忽略掉这点，或者是说失去这一部分的市场，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些的变通。
对的对的，说的没错。就比如说像我来自读书的地方的学校的旁边，他就专门有一个 Chase 的 branch， 就是一个摩根大通的一个网点，然后那里面呢他专门就因为有中国的留学生，然后他就招了两个会说中文的这个 banker， 就是专门做中国人的这一块的业务。因为银行这块就是他要根据这个流水，就信用卡其实是银行很大的一部分，一些挺大的一部分收入，特别是有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会发行自己的信用卡，比如说像就是像梅西啊，像比如说 Amazon 呀、这些大的公司呢都会有自己的信用卡，因为信用卡这一部分呢可以帮他们节省挺多的这个成本，或者帮他们赢很多利。
是每一个刷卡的这个金额大概有百分之多少都是让信用卡公司拿去了，是吧？
对，这个就是取决于它不同的这个信用卡，这个就怎么说呢，比如说 Visa、 Mastercard、 Discover 和American Express， 他们的收取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American Express 在这个很多餐馆或者超市啊不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从商家其实收取的比例是最高的，它可能要最高达到3%左右。像 Visa 和 Discover 的话，他们Visa、 Discover 和Visa 和 Mastercard 他们可能大概在1%左右， Mastercard 可能要稍微高一点，1.5%左右的样子。这个根据不同的商家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总体来说 American Express 是收费比例是最高的。对，然后所以这其实是占据了他们商家很大的一部分成本，就是如果我都收的是现金的话，我其实就可以节省出这3%的成本，这是对于一些比较薄利润的零售商来说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利润。
是，我偶尔也会碰到你如果不刷卡付现金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折扣什么之类的情况。
对对的对的，这也就是很多中餐馆其实鼓励大家用现金来结账的一个的原因嘛。
那么 如果有很多商家这么做的话，信用卡公司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去这个等于是去 promote 他自己的这个卡呢？就是降低他的收费的比例吗？
对，其实这个他的办法也不多，他主要的办法呢，其实就是因为比如说像 American Express， 他从商家那里收到了比如说更多的钱以后呢，他能做的就是说他把这些钱然后返还给消费者。他就是说他比如说American Express 他会有更多的福利，就比如说消费者如果用我这张卡的话，他可能消费的返还就比较更容易，比如说他被 dispute 这些 charge 的时候他可能更容易一些，他保护消费者这块非常非常强，然后消费者们就更倾向于用他这张卡。如果就是他最后的倒推出来的逻辑就是，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这个卡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损失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利润，就是因为你不
就是损失掉顾客了。
顾客，对，那就是你自己要权衡，你是不是为了这个3%的这个 fee 的原因而损失掉这个 potential 的 customer。
所以这个信用卡的公司是取之于商家，用之于顾客。
对对，这就是他通过把自己的就是用我的卡的人数的增加来让你的商家不得不接受我的卡。
那么这个就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对，这个其实也是吧，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支持了 MX Express 这家公司，然后他能够把这个东西也推广到更多地方，这就是让我们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嘛。
其实我觉得信用卡当然了，从这个商家赚的钱是很多，因为每刷一笔他就可以抽取一个百分比，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赚钱。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使用信用卡的人如果没有及时偿还所有的这个卡债的话，他也会不断的赚取利息，对吧？
对对，
这个利息是很高的。
对，这个也是信用卡公司非常非常巨额的一笔收益，就是通过这个利息或者利滚利这样的一个方式，从顾客身上收取费用。信用卡公司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刺激你，然后让你花费你不能承受的，就是希望你花出更多的钱，希望你花的你都还不上，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啊，你可以先不用还呀，比如说你可以12个月之后你再还给我，而且我不这12个月之内我不给你利息。然后这个很多人呢，如果没有不是理性的消费的话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哦，那我不用还利息的话，那就欠着吧，然后那我就再花新的钱，这样导致不断累积，可能到12个月之后，这些 promotion 结束之后，那我可能要面临每个月可能有巨额的偿还，然后如果还不上的话，利息就会非常非常高，然后就会导致之后信用也破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陷阱。所以最理性的方法就是大家这个月花的钱立即就要还上，不要再贷到下一个月，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自己就是成为信用卡公司的这个卡奴。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劝告，不要成为信用卡公司的卡奴。但是呢，根据你刚刚说的这个，到最后信用破产，然后他还是还不上，就成了一个鱼死网破的情况，信用卡公司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对，这个信用卡公司它会有几个做法。第一个是呢，他会把你的这个债务打包卖给一个叫做讨债公司的一个第三方，他可能比如说你欠我1000块，那我就600块卖给一个第三方的公司，然后呢由这个第三方他通过他自己的专门的一些手段，通过不断给打电话呀，这个上门去找你要债啊，一些在法律框架合理的范围之内呢，就是通过不断的向找你要债，然后如果你还不还的话呢，他就最后呢这个讨债公司就会把你的这个记录上报给这个就是 credit bureau， 然后就是你的信用记录里面就会多一个叫 collection， 就是说你曾经欠过、
就是、被追债了，
对，你就是你曾经被追过债，然后你有多少多少钱一直拒绝偿还，然后这个对你的 credit score 是就是你的信用分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大概可能一次上 collection 可能要到70-80-100分左右的样子。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好的，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Patrick， 他在第三段节目里面跟第二段节目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就是信用卡专家，我们要请教很多关于信用卡的问题。那么刚才其实在广告之前我们谈到的是信用，如果这个信用不好了就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信用好又有什么好处呢？
对，信用好其实也是带来很多很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你信用好，信用不好的时候有可能这个你找工作都有问题，这个信用太差了可能找工作都有问题，你租房也有问题，因为作为房东肯定不愿意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身背了巨量债务的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些好处呢，就是在你贷款的时候呢，因为银行相信你的偿还能力非常强，银行总是希望把钱借给偿还能力强，总是钱银行永远希望把钱借给不需要钱的人。所以对，所以当你的偿还能力非常强，你能证明这一点之后呢，你找银行贷款的时候往往能得到比一般人更低的利息，这个其实是久而久之，特别是在房贷、车贷这种大额的贷款里，能收到比较不错的好处。比如说好的信用分数和差的信用分数在借同样的贷款里面，它的就是 rate 就是差可能差的利率，对，可以差0.25左右的样子，这是一个就是。长就是比如说日积月累的话呢，每个月1-2百块钱，可能长年下来可能有好几千块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巨额的一个好处。
对，那房贷常常是30年的，那就更是好处差很多了。
对， 对，
那么信用卡能够帮人累积这样的信用记录，
对，
是好的。那还有什么好处呢？信用卡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怎么神奇的地方呢？
对，刚刚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些信用卡呢，就是我们比如说 Discover 开那些卡呢，其实是比较基础比较入门的卡，那些卡呢往往是没有年费的，就是你给你呢你就可以用，然后呢他们福利呢一般也比较少，通常也就是比如说你消费可能就返点1%，就是你消费100块钱银行可能就给1块钱回来给你，这样的样子。然后但是呢你要说到其他的一些福利的话呢，他们就比较少，因为其实银行在这张卡上呢他能收到的利润也会比较少，所以呢他提供的福利也就相对少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卡呢，他可能会收取比较高额的年费，比如说少至几十块多到几百块， 然后这些的这样的不同类不同级别的卡呢，他们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给你比较多的福利，有的给你在坐飞机的时候比较多的福利，有的是呢你住酒店的时候有比较多的福利，然后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在你比如说在哪一块消费比较多一点，你喜欢旅游那你就申请一张旅游的卡，你喜欢购物你就申请一张购物的卡。但是这些卡呢它的申请的门槛呢就比那些入门的卡呢就要高一些，银行呢就希望要权衡你的偿还能力，你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达到这一块，我把这个卡开给你我是不是能够收回，因为你享受它的福利之后我是否能收回这个福利所对应的这个成本，所以你有比较高的信用分数之后呢开这些卡也比较简单。对，然后
所以开这些卡不但要有信用比较高的信用分数，那么也要有比方说卡的这个年费啊什么之类的，是吗？
对对，你需要有一定的收入证明，能够证明你的收入是能够支撑住这个信用卡的消费的。
所以你的这个 credit line 就是你的限额也比较高是吧？
对，因为一般这些卡的话呢限额比较高，甚至达到有的是甚至是没有限额的。所以
我记得好像以前 American Express 是没有限额的。
对对，它有的有一些卡的 charge 卡其实是没有限额的，就是你可以随便用。这些其实就是你和银行之间呢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关系之后，银行对你的信任，相信你，即使有这个没有 credit line 之后呢，你也是能够保持克制，不会乱花，花了也能还，还不上了利息你也能还。
对，这个感觉就是只是方便，不用在身上带现金嘛。
对，
你随便大大小小的数目你都可以付的，就用这个卡永远的付下去。
对。对，这个其实这些特别是刚刚说的这些旅游卡里面呢，它的这个就是门路啊可能更多一些，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更复杂一些，然后你能摸清这些游戏规则呢，其实往往从中呢能够收获不少的就是这个好处吧，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 对你说，
对，你刚刚说的是返还的部分，除了返还部分还有没有其他会得到折扣的部分？
哎，对，这个其实还有挺多这个门路的，比如说就是我这个航空或者是旅游这方面的卡呢，我可能可以展开说的多一点，我先把这个方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其实您身边肯定也有朋友，就比如说他信用卡玩的比较多了之后呢，他这个坐飞机可能他从来就不花钱，他总是用自己的点数就能够完成了他这个飞行，对不对？
那这个点数都是消费累积来的吗？
对，有消费点累积来，有好几种。这个点数呢就是您这个消费了之后呢，比如说你消费一块钱，它可能给你一点或者两点，然后这个点给你之后呢，你有好多种用法，有的呢你可以把它直接换成这个钱，或者换成 gift card， 换成这个礼品卡，有的呢你可以就把它换成这个就是航空公司的点数或者酒店的点数，然后你再拿去坐飞机或者是或者是住酒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部分。比如像我自己的话，自从我玩了信用卡之后，我回国或者出去旅游这样的飞行的话呢，就是几乎都是用点数完成。然后因为点数的获取比较容易之后，就是你可以就是通过仅仅用点数就能够坐商务舱、坐头等舱，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对。
那么点数的获取除了是消费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功课，发现你同样的消费金额在某一些时候可以获取比较多的点数，或者是什么方式？
没错，对，这个因为不同的这卡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呢他会告诉你，比如说这种专门旅行的卡，那你在这个旅行方面的返点呢就会高一些，比如说你拿这张旅行的卡去租车、去坐飞机、去住酒店，这样的东西呢它可能返点可能在4到5倍左右，这是非常高的返点。那比如说一般的这种入门级的卡呢，在所有类型上呢都是1%的返现，其实这相互之间就差了4到5倍，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这是攒点，这是这个日常消费是很大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刚开始使用这张信用卡的时候，它一开始有一个就是 welcome offer， 或者有一个就是开卡的奖励，就是你刚开这张卡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奖励，然后这个奖励呢通常也很大，有的时候呢如果像比如说我们这种经常看新闻的，信用卡有自己的新闻，就是我们天天看新闻的话呢，我们会知道哦，这个卡在某个时间段内它的这个 offer 要更好一些，或者这个是通过某一种特殊的渠道你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 offer。 就比如说拿 Amex 的白金的卡来说的话，通常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offer 就是6万分， 的 offer， 就是60000个 points， 这个这是一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 offer。然后
就是说你开卡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分，
对，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分，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奖励的数额。但是你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你通过朋友 refer 的方式，那可能你能看到，或者你能看到75000分，这就可能就多了15000分，这个可能大概就是150到200多块钱的样子，
嗯，
就是
多了四分之一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信用卡公司，就比如说他的邮件寄给你了，他 targeting 到你了，他可能给你寄一个10万分的奖励，那个就更多了，那可能就多400到500块钱的样子。这但他们的其他的就是年费啊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开卡奖励就会多很多，这也是很大的一部分。这个10万分可能大概换成钱的话，可能要到1000多美金的样子。对，
那你刚刚说。
就是
他把这个信寄给你，他会为什么会找到你，会寄给你？
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怎样会被信用卡公司关注到呢？就是如果你长时间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信用分数，其实信用公司呢，他会跟信用局，就是那个信用分数的管理局，他去买这个大家的 credit report 的信息，
信用的报告啊。
对，说的没错，他会随时呢都会在，就是会扫描每个人的信用分数，然后他会找到，他觉得。我就是我的 targeting 的客户是这么样一个，他会设定一些标准，然后他觉得你不错，他就会把这个信寄给你。对，这是就是如何跟信用卡公司就是做好，你就做好准备吧，就是信用卡公司总有一天他会找到你的。对，
那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刚刚给听众朋友的建议就是说每个月你就把你用信用卡消费的钱都还掉，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是卡奴，你没有卡债，可是这样子的人对信用卡公司来说是不是好的客户呢？因为他都不付利息啊。
对，这个其实信用卡公司呢也是非常希望你这样的，因为他你这种你这样呢，你只要有消费，他从你的消费中呢就能提到他的提成的话就非常好，而且你在这个其实因为我们每次在消费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和银行之间发生了一次借贷关系。每次我向银行借钱，银行从中能获取1%到3%的利润，并且它没有任何风险，它保证这1%至3%的利润，它每次都能赚到，而且我借的钱每次都能还上，所以它其实非常希望和这样的人，就是发生借贷关系的。如果我
这是第一阶段的借贷关系，然后到后来这个卡债还要还慢慢还的时候，这是付利息，这是第二阶段的。
对对。对，他其实他非常不希望把自己的就是把你还不上债，然后我把债卖给了这个催债公司，因为他比如他卖这个债的过程中，他可能要折损一部分，就是变成了坏债，那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前期的风险评估有问题，所以导致他借出了坏债。其实这是
对你刚刚说1000块600块就卖出去，他这个损失很大的，
其实这是对他的一个损失，他并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他还是希望你就是尽可能的早点的把款还了。
那所以你刚刚说到他们会跟你说12个月不用还利息啊，然后过了以后再还，那这个是到底是对他有利还是有弊呢？
对，他就是说他也是肯定是评估过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一直还款态度都非常非常好的话，他还会这样把这个东西告诉你说，哎，那你是不是可以你再多花一点嘛，他希望你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你能花的更多的话，他能从中就收取的更多。然后他还是评估过，就是说即使你这12个月你不用还利息，你借了很多之后你还是能把这个还上，不至于我们会走到最后一步。对，所以他其实他会有自己的，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风险评估部门，然后专门做这个。如果他评估到比如说你最近有很大的波动的话，他可能会直接把你的信用卡直接关掉，就是他不会通知你，他直接会把你的所有信用卡直接关掉，因为这也是在他的那个 terms 里面写好的，就是说如果他觉得你的信用他你的财产状况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可以在不通知你的情况下直接把你的卡给关掉。对，
你刚说到信用卡关掉让我想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卡丢了就赶快去跟信用卡公司说要把这个卡就暂时停止。
对，那是暂时停。对，
这是暂停。
对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比方说我如果从西雅图到了别的地方，我刷我的卡会有的时候不能刷，因为他
对对对
会怀疑是不是我本人。
对对对，说的没错。对，因为他这个这也是信用卡公司长久以来通过这个对你的信用对你的消费活动的一个评估之后呢，他就认为你 你肯定是住在西雅图的，然后你突然这张卡出现在一个距离西雅图很远的一个城市的话呢，他认为这不合规矩，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他可能就认为你的卡可能会被复制了或者被其他人盗用了，所以他为了避免损失，因为如果你的卡被盗用了之后呢，这笔钱其实是由他来支付的，所以他并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在这个支付发生的过程中呢，他就暂时停掉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你停了呢，如果你还想用的话，你会给他打电话的，所以你给他打电话了之后呢，他就给你重开。但是还有一种
方法，你的意思说贼是不会给他打电话的，
对，贼是不会给他打电话的，对，所以呢，他就通过这个方式呢，也帮他自己省了钱。然后还有一个小事情呢，我们可以提前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travel 之前呢，我们其实现在很多银行 APP 里面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 travel notice， 就是你跟银行说一声啊，我现在要 travel 了，然后我可能会用这张卡，以后我用的时候你就别给我 decline 了，就是你不要这个拒绝我的支付。啊，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事情就可以就是在前期呢，我们提前做好这个工作，就避免了在支付的过程中呢出现尴尬的情况。
不过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就是我如果用某一张卡片买了这个飞机票，那么我在我的目的地用这张卡好像都不会有问题，他知道我去了这个地方。
对，这是很智能的，因为银行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买的什么东西，就是包括飞机票，它能看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然后什么时候飞，然后航班号是什么，包括我们平常在超市里面购买的时候，它银行其实是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具体购买了哪些东西，到底是买了牛奶还是买了一个面包，它都是能看到的。
大数据的时代，
对，大数据时代，所以银行实际上的话，它还有一个盈利的方式，就是它通过出售或者是这些数据的话，它其实也可以赢很多利的，因为这些数据其实是对很多公司都非常有用的，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人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画像给描绘出来，然后让广告公司更好的 target 它的用户，然后让比如说让我的这个一些分析公司，他会专门买这些，比如说一些股票的分析公司，他会专门买这些信用卡的数据，所以这个这个数据呢部分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盈利方式。
那么刚刚已经聊了这么多，现在节目时间剩下不到三分钟，有什么我漏掉的重要的信息你还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请趁最后的这几分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如果是就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我觉得是新移民的话，或者以后要来美国旅游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的话，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办一个就是借记卡，办一个 checking accoun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checking account 实际上你非得自己呢就是肉身在美国的话才能办，就不管你是来旅游呀还是来读书呀，就是赶紧办一个 checking account。 这个东西呢首先就是在银行系统里面呢有了第一个就是记录，然后有了 checking。
那么
对，
没有涉案号码的人也可以在美国开户嘛，银行开户嘛。
对对，借记卡是完全没有问题开户的，但是就是到信用卡这一部分的话，那你就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涉案号来完成的，所以说但是借记卡其实是没有关系，你开一个借记卡，然后首先你在银行里有你这个人的这个记录了，然后他会需要你的这个就是 passport 的 account， 就是护照的号码，
护照，
对，你的护照的号码，然后你有这个记录，其实是建立了银行的第一步的这个记录，然后未来如果你能尽快得到涉案号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在学校里面工作呀，在一份，因为我们留学生是不可以在校外工作的，如果你有机会在学校里面找一份兼职，或者是找到一份暑期实习，能得到自己的涉案号码的话呢，其实尽快的开一张信用卡是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对未来，因为你这样可以尽早的建立你的信用记录，有更长的信用的时间，这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个信用卡会给自己造成债务的问题，只要你掌握好这个用的度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是第二步。然后未来的话呢，就是你要管理好未来，你如果开了更多的信用卡之后呢，你可以使用一些工具来帮助你管理信用卡，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至于会欠钱，然后导致本来我们是希望从信用卡中得到很多福利更多的盈利的，就导致不至于把自己给赔进去了，所以永远让自己在这个在获利的一面，而不是就是在成为信用卡的公司的这个
卡奴。
对对，说的没错。对，好，以上就是我所有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今天非常谢谢亚秋老师邀请我，
非常谢谢 Patrick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那么他这个 爱好真的是非常特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听听他有没有其他的爱好。那么今天呢，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Patrick， 我们在这跟您说晚安了。
好，各位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